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讲讲缅甸的北部缅北啊。因为最近呢，大家讲到缅北呢，就谈虎色变啊，大家觉得一到缅北呢，那就几个，一个是贩毒啊，一个被谋杀了，割腰子了，就是把肾脏给你割除了，这个去到的华人呢就有去无回，这个缅北呢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那么所以呢，但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人是细细的讲过缅北，这个缅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是最近这几天呢，缅北呢还不但是有这个传闻是最近打仗的，这个打仗呢打得很厉害，这个并且就这两天，今天是10月29号啊，那个2023年的10月27号，这个早上6点钟开始，这个缅甸北部呢就发生战争，这个战争呢是缅甸北部的一个武装组织去打所有缅甸北部的这个政府军队的组织。那这下这个主导袭击的叫缅甸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就果敢游击队了。果敢是一个本地的名字啊。果敢游击队呢打谁呢？他们打了一大堆，就把缅甸北部主要城镇的这个政府的收费站、警察的哨所、在城市里面驻扎的军队，所有的警察局都袭击，一口气打了好多地方。这个主要在缅北的善邦啊，这个有一排城市，纳硕、登尼、贵坎、达摩尼、南非卡、木姐、南堪、色兰、滚弄、霍班、清水河、老街，这些军事的部署全部都把它干了。这个政府军呢在这里遭到了非常大的损失。那当然你在缅甸你去打政府呢当然是一个做法呢，但是缅甸北部这个地方特别善邦和旁边的三个邦一起是四个邦，他们本身就政府就控制不住，所以果敢的这个游击队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就打了，打到今天为止呢这个战争也没有停。那看看呢这个反应，那我看美国呢只是一片寂静，因为美国没搞懂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加上呢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是非常不喜欢缅甸这个军政府。这中国方面呢讲话呢模棱两可，没有站边，没有说这个果敢民主同盟军错，也没有说缅甸政府错，缅甸政府是肯定没有什么错，他住在那里，那个这个岗哨和警察局那是政府的地方，那你把他干了，那这个政府他不就挺冤呢？但是政府一直压迫这个民族地方少数民族，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中国官方呢就是要大家和谈，大家停火，就这样，所以没有人呢站边，当然也没有人出来呢去支持这个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啊，这个造反的这支部队。那么这些事情呢事实上非常非常复杂的。我先讲讲果敢啊，我们等下会讲到很多民族的名称啊，因为这里呢有几个好多民族，缅甸这个国家少数民族比中国多，中国你看这个这么大一片国土啊，那么加起来才54、55个少数民族，就很有限少数民族，并且中国少数民族呢这个区域很大，新疆、西藏这些都大块的，就是一个民族就一个大区，里面也有什么哈萨克族啊等等，这些吉尔吉斯族啊，哎，小部分地区。那么回族啊，这个有几个这个自治区自治省了，比方说宁夏了、青海了，这回族比较多，也就是伊斯兰教信仰的这个少数民族，但是整个中国才54个吧。但缅甸呢这么一个国家呢，缅甸有多大呢？缅甸的面积38000平方公里， 38,000平方公里，大概跟中国的青海这么大，也不小。但是它的国内有13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这少数民族呢成分非常的复杂。那么所以等下我们要讲的这些少数民族呢，我们呢要非常的小心。那我们讲这个什么叫缅北，我先要把这个定义搞清楚。缅北呢有几个省，另外有几个邦，邦呢就是自治区了，等于是。这个缅北包括哪几个省呢？马圭省啊，一个是曼德勒省、石阶省，那这三个省啊，马圭、曼德勒、石阶。另外呢有几个邦，一个邦呢都是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叫钦邦啊，钦佩的钦，一个叫克耶邦，第三个就是现在出事最多的善邦。那个善，善呢是一个单提手旁一边一个单字啊，读善，善邦。还有克钦邦，大家知道有一个叫钦邦，有一个叫克钦邦，是两个不同的邦。那么这个善邦的这一次的里面的这个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它的组成部分呢就是善邦的果敢族。那果敢族是什么族呢？就是汉族，就是历年以来从云南跑到这里去的汉族为主的，他们叫它叫做果敢族，其实就是汉族。所以现在是汉族的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去打缅甸的这个军政府的这个军事据点。那么大家说他干嘛去打呢？这个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呢说呢，在这个地区啊，在整个北缅的地区，这个有大规模的电信诈骗团伙啊，在这里租了房子或者是占领了房子，在这里搞电讯的诈骗。这个诈骗呢针对中国大陆，也针对所有的华人地区，打假电话呀，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电信诈骗。那么这个呢说他们这次要清剿，那这个当然缅甸政府呢也没说他们在为什么打，只是说打政府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这个问题呢太复杂，那我们就先讲讲这个整个缅北善邦。它善邦有四个特区，这一个邦啊，也就是说这块自治区呢，它有四个特区，它又分成四块。这四块呢叫第一特区、第二特区、第三特区、第四特区啊。我们把它官名呢叫善邦第一特区、善邦第二特区，还有这个克钦邦第一特区、善邦第四特区，一二三四嘛。这四个特区呢，除了这个克钦邦第一特区它不在善邦里面，其他三个呢都在善邦，就是善邦第一特区、善邦第二特区，还有善邦第四特区。这四个特区呢的名字，第一特区是果敢，就是现在果敢这支游击队他们所在的善邦第一特区。第二特区呢叫佤邦，是佤族的，那中国也有佤族。还有善邦东部的第四特区是勐拉，这就是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那在讲多了我觉得呢给大家就讲糊涂了。我在粤语的这个节目里面我讲的比较细，就是从这个公元以前这个华人怎么到缅甸啊，形成有多少人，这个呢我呢就不多讲了。我们知道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善邦这个所占领的这个善邦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特区，这个再加上整个缅北的其他几个省里面的华人的区，这些其实原来啊就1989年以前都是缅甸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的控制地区，就缅共的这一带都缅共的。缅共当然是和中国关系非常好，因为中国呢支持缅共啊，要对抗缅甸的军政府。但是呢到1989年缅共就分裂了啊，就以后就没有缅共的武装组织了。那么这个缅共的这个控制的地区呢就分成四个部分，那就是善邦第一到第四个特区，第一特区果敢，第二特区佤邦，第四特区勐拉，第三个呢是钦邦，就另外一个邦。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华人的地方，而他们的背景呢，都是缅甸共产党。缅甸共产党武装力量分解以后，就变成四个帮。这四个帮里面，这基本上都是以华人为主的帮，并且大部分呢，是从云南过来的华人。那现在讲到这里，就可以讲清楚了。那么这个整个地区现在有多少人呢？地区很大啊，38000平方公里。有中国的青海那么大，人口呢？我现在手头只有1991年的一个估计数字，这个数字呢是说这个地区一共的人口150万人，人口其实不多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是绝对的多数，也就是华裔的是占绝对多数的，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武装，那么并且呢和中国有陆地的这个交流，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基本上属于中华文化圈，这个基本上它基本上都是因为文化上面政治上面是缅甸共产党，文化方面呢是来自中国，并且在这里呢汉语汉字是官方语言，中国的官方电视广播电台在这里占绝对的优势，所以到缅北呢你都不需要讲缅甸话，因为本地全部都讲华语的。这个30000多平方公里，你走上去基本上都是华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海外的华人居住地方是新加坡啊，还是美国啊？其实不是的，最大的一块在缅甸的北部，有30000多平方公里啊。这个整个这个善邦的四个特区啊，加上克钦邦，这些都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乱。那我们就讲到了这个缅北啊，现在我们提到就是乱啊。这个从缅北逃回来的人都讲啊，太危险了，这个很多人被打死都没有人管，人跟货一样，有些人跑回来说我被卖了3家公司，做事太残忍。那么一个月里面，这个缅北的一个镇就有14具尸首就扔在公路野外，没有人知道他们谁，也没有人来认领，这就是缅甸。这个缅甸北部呢，是在缅甸政府管辖之外，是一个武装割据区啊。大家首先搞清楚，它不是缅甸政府能够管的。这个缅北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克钦邦、果敢、佤邦、善邦等，其中的果敢、小孟拉这两个地方呢，还有大其力，这几个地方呢，处在众所周知的金三角，就是三不管地带，就是以生产鸦片闻名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缅北虽然说是缅甸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缅甸的政府根本管不了这个地区，还谈什么杜绝这里的犯罪行为啊？那么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么乱呢？哎，这个账呢又是算到英国人的头上。因为英国人呢从1824年开始就对缅甸发动过3次战争，最终呢在1886年将缅甸呢就变成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把缅甸管得就稳稳当当的。但是说英国这么小一个军事国家，他怎么能够把缅甸管到没有问题呢？英国其实很简单，就是英国一到缅甸去啊，知道缅甸的主要的人口呢是缅族，就是 Burmese 啊，就是缅甸人。缅族在整个缅甸的国内呢达到65%，但是除此以外有134个少数民族，其中比较大的像善族啊，就是我们讲善邦的善族、克伦族、孟族，但是他们呢和缅族不同，缅族住在中部南部的大平原上面，而这些少数民族呢住在北部的大山里面，地形复杂，所以政府呢也很难去弄他们。那么这个小小的缅甸134或者135个民族之间的问题非常复杂，那怎么英国人能管得住呢？英国人的很简单，多民族嘛，以夷制夷，那就是分而治之。他们呢对这个缅族为中心的中部平原地区英国人直接控制，所有的法律由英国政府制定，但是对善邦、克钦邦这些少数民族居住的缅北和缅甸南部的地区，英国是实行间接的统治，由少数的民族首领啊，这个土司去管理他们， 保留了当地的传统制度和少数民族的上层特权许可。那么也英国政府呢也给这些少数民族呢枪和钱，默许这些地方呢扶持缅甸北部地区建立一些武装力量。那么这种英国的方法呢，就一个控制好了缅甸的主体，第二个呢瓦解了缅甸政府对于边远地区的这个控制能力。就英国人呢，你们就自己搞，我就给钱了。所以呢在英国的扶持之下，缅甸北部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呢就迅速大涨。那么1947年的2月份，缅甸的开国元勋就是昂山书记的爸爸昂山将军，就这个带领的缅族就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行了国家的统一。那么当时呢就是决定和这个北部的少数民族就建立这个所谓的合作啊，就是说大家不要分离了，我们都已经独立了。当时缅甸的各民族首领在缅甸善邦的三龙这个地方签订了一个叫三龙协议。三龙协议呢就规定缅甸争取独立以后是成立一个联邦制度的国家，承认各民族平等，少数民族也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这样呢就允许少数民族在加入联邦十年以后可以自行决定是不是留在缅甸的联邦。那么在这种条件之下，缅甸的大的少数民族善邦、克钦邦，他们愿意和缅族一起对外组成军队，就反对英国的政府，就是独立了嘛。但是没有过几个月，昂山就被刺身亡了。等到缅甸1948年正式宣布独立以后呢，这个掌权的缅甸政府的总理吴努啊，最终也没有实现协议当中的内容。所以呢，独立以后的缅甸全国分为七个省、七个邦和一个联邦直辖区，它确实一个联邦国家，但是没有办法能够让大家团结。吴努做不到，昂山呢就被打死掉了，47年。好的，等下我们再讲缅北的故事。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用一点时间和大家讲讲缅甸的北部啊，缅北。那么这个故事呢本来是不想讲的，但是呢由于最近呢缅甸北部的地方呢，不但是这个层出各种电讯诈骗案呐、割腰子啊这种事情谈虎色变，并且呢，在2023年的10月27号，这个善邦的果敢地区的民族武装力量呀，也就是以汉族为主的这个缅北的少数民族，开始对缅北的军事的哨所所有的警察局发动了进攻，收费站也发动进攻，就是要打缅甸政府。他说的目的呢，就是要清剿这个电讯诈骗案。那么对这件事情呢，全世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稀里糊涂啊，大家都没有什么说。而和缅甸关系最密切的中国政府呢，也只是说了要双方保持和平，就没有再说什么话。那到底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大家只能猜。我今天讲呢，这个缅甸这个留下来的问题呢，跟英国人有关，因为英国人呢1886年把缅甸统一了，并且呢把它变成殖民地，为了进行分而治之，就英国直接管理中部平原的这一大片，就是以缅甸族为主，叫缅族为主，缅族占了人口 65%， 但是剩下的那个 35% 呢，就变成了34-35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在极南部和最北部的这些崎岖的山区，所以英国人就不管，给你们特权。所以呢，那个当时的缅甸的开国之父啊，这个昂山将军呢，就努力把他们凑合在一起。那本来呢就签了一个协议，要大家叫三龙协议，就是所有民族啊进入一个联邦。但是呢没有多久，47年昂山将军就给刺杀了。那么最后48年，缅甸终于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缅甸的这个国家。但是建国以后呢，也没有办法把国家拉在一起。当时呢缅甸是七个省、七个邦、一个联邦直辖区，这是当时的情况。当然现在缅甸的军政府又把首都又搬了，那就不放在这个 仰光了，把它搬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重建一个首都，这是现在的情况。可能联邦直辖区呢又搬到那个北部了。缅甸的这个135个民族，它呢是基本上没有遵守那个我们讲的三农啊协议，也就是说没有让大家自治，而是推行一种宗教啊，这个小乘佛教，一种语言缅甸语，一个国族就是缅族，缅甸族没有别的。所以呢，这个缅甸政府呢，一开始立国以后就开始削减少数民族的地方的经费，实行大缅族主义，要求大家讲缅甸语，学习缅甸的文化，强制其他少数民族要缅族化，也就是灭了你们，用这种文化。所以这种大缅族主义一出来，就激怒了缅甸的少数民族。缅甸的少数民族呢，不但遭到这个政府啊，不但遭到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的强烈反对，连缅甸少数民族的军队都带着武器离开缅甸军队，加入地方的组织。就跟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呢，你要真怪不上英国，要怪缅甸的这个立国以后的这个缅甸族为主的这个政府啊，对少数民族实行大缅族主义，就搞怒了。那么少数民族的武装啊，在利用山地隐蔽的优势，那么和缅甸政府公开对抗，国内的内战不断，政府军呢拿他没办法。那么1962年，奈温将军搞了军事政变，推翻了这个比较民主的吴努政府，缅甸呢就开始进入了军人执政的时期。那么军政府呢就采取以暴制暴的方法去平息这个少数民族问题，那么用强制手法废除了联邦宪法，要实行缅甸的军政府一党专制，是向中央集权。那么为了快速的统一，缅甸的军政府花了大价钱买飞机、买舰艇、买坦克，那么用来杀害或者拘禁各邦的领袖，镇压缅甸少数民族的地方势力，加大对他们的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而这一种的武力镇压的结果呢，是缅甸的少数民族的武装更加强烈的反抗，所以一时之间，缅甸军政府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呢，达到了最高峰。这些少数民族武装建立过大大小小上百支的武装力量，后来呢就分成几支大军队，就比方今天啊，10月27号发动这个攻击的果敢同盟军，还有善邦东部同盟军，还有克钦新民主军等等，这个是大部队。这些地方呢，在和缅甸军政府的长期对抗里面呢，他对本地有高度的自治权，因为控制武装势力多，每个武装力量控制一片地区，双方呢也经常会报复冲突，有时候冲突呢会打到中国的境内。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缅甸的这些贫苦的山区，它经济还怎么样？它光打仗能做什么呢？所以没有办法。那么只有什么办法可以养住这个政府呢？就是黄赌毒，这种灰色产业是违法，但是是搞钱最快的方法。所以缅北呢就选择了本地原料充足的毒品作为经济的核心。那现在就知道缅北是什么事了。那么当然呢，这个缅北的这个鸦片种植呢又跟英国人有关。我们讲印度种鸦片运到中国，后来搞出鸦片战争，英国呢也把鸦片介绍到缅甸，觉得缅北这个地区适合种这个罂粟。那么东印度公司呢把大量的罂粟运到了善邦，鼓励缅北的人呢种罂粟，很容易要种花，那么然后刻一些纹，把那些胶集中起来卖给英国就完了，然后把这些鸦片呢卖到各地。所以呢，缅甸呢逐步成为东南亚最大的这个毒品生产基地，南亚这个鸦片来自印度，这个东南亚来自缅甸。等到缅北不是到缅甸政府管控以后，在缅甸北部的各种武装力量的支持下，缅北的毒品生意呢更加是越做越大。那么为了发财致富，几乎各家各户呢都种罂粟，一度呢成为全球最大的罂粟种植区和毒品的来源，并且呢 还有传统的鸦片生产了很多新型的毒品，那么有很多呢毒品的外流甚至流到中国去了。那么为了保护这个利润，缅北呢甚至会出动武装部队到边境线上护送，保证顺利的通关。那么所以呢，缅北的各地武装势力呢就这样以军护毒，以毒养军，获得巨大的利润。而缅北的吸毒率呢也是相当高的，到处呢都看见有吸毒的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些年呢，这个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呢对于缅北的毒品交易的打击越来越厉害。缅北呢又想别的方法去赚钱，这个赚钱呢包括这个娼妓，这个是比较多，色情业、赌博业，还有电信诈骗。所以电信诈骗是新行业，因为毒品打得厉害了，就走别的偏门。政治上不统一，民族众多，社会秩序混乱，黄赌毒这些违法行为呢在缅甸北部迅速生根发芽。到现在这些违法行为在缅甸北部完全是见怪不怪，已经形成很多正规的犯罪的团体。而这些集团呢，只要给当地武装势力按时交费，就能够得到他们的庇护。在缅甸北部的武装势力控制下的大型的赌博公司，我们叫博彩公司，有100多个，各种赌场500多个，其他小赌厅上千个。因为呢缅北呢很宽松，有很多国家的人呢就来这里就参赌，而一旦这个输了拿不出钱就是砍手了。另外有些人呢是被骗或者自愿来到缅北的赌场工作，我们看见缅甸的赌场里面的员工80%都是外国人。有些人呢在赌场是负责洗码，真的想做工赚钱，但是呢没有多久就被老板呢就引诱去赌博，挤下来你就输进去几万的筹码，没钱呢还要挨打进水牢，最后呢被迫签订合同给他们长期免费打工。就这种博彩业发展的时候呢，缅北还带动了很多红灯区、夜总会、法郎等等的色情场所。另外呢缅北呢就是电信诈骗业极为发达，根据警方的估计，缅北呢有10万个人以上从事电信诈骗的活动。他们呢都是被各类高收入的招聘信息吸引，抱着赚大钱的美梦来到这里。只要进入了缅北，等待他们呢只有敲不完的键盘，扮演各类的角色呢去吸骗，也就是著名的杀猪盘。一旦骗不到钱，完成不了业绩，轻的是一场毒打，那么如果呢想跑的话就砍手关水牢，或者呢卖到另外一个园区被培养成血奴，就抽你的血，或者呢割去器官。还有很多女性呢就被扔去坐台。那个我们知道2022年的8月份，我看新闻报道说大概有6000多从台湾去的人给骗到了这个缅甸北部。台湾的电视呢也有报道这个人很多。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缅甸长期以来都存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的矛盾，加上呢缅甸北部的各种武装势力的存在，缅甸中央政府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对缅甸北部实施有效的主权的控制。这第一个说清楚了，就政府管不了，想管也管不了。而且呢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这个缅甸政府呢也不能用武装力量消灭，因为缅甸政府不够军力，这个地方都是崇山峻岭，你打不进去，所以他也打不过。所以呢我们知道的第一点就是缅甸北部的混乱局势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也就是缅甸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这些武装割据的这种地方，他缅甸政府是拿不下它。所以缅甸北方没有人管，也没有人管得了，本地呢是封建割据，各占一块， 大家管不了，我讲四个这个缅共武装分裂出来的四个特区，现在呢都是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对方。在这个没有法律又没有规章制度的地方，那么这个有什么东西呢？只有吸毒、贩毒、诈骗、赌博、武装冲突啊，还有数不尽的死亡。所以我们今天讲缅北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所以呢，首先要跟大家讲清楚，就是缅北地区绝对不是一个赚钱的地方，它不是有钞票的地方，它不是什么挣钱的天堂，是犯罪的天堂。所以呢，我就想大家千万不要好奇，有事儿没事跑到什么曼德勒啊，跑到这个这些果敢啊，跑到这些地方去，这些地方是去不得的啊。至于本地怎么解决呢，我现在还看不到有任何解决的这个可能性。好了，这个讲了这个缅北啊，这个10月27号开打，这个仗呢没打完，那个还早呢，那个就是果敢人民军去打这个缅甸政府的军事要点和打警察局，大概就这么个情况，这是开打的，也就是10月底。10月底呢，有第二个地方也开始打仗，大家说你不是讲以色列吗？不是的。讲乌克兰吗？不是的。那两个已经打了很久了。第三个呢，是10月26号发生开火的，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那个消息呢也是稀里糊涂，反正那地方老打。那个巴基斯坦呢就说有一架无人机企图呢飞进这个巴基斯坦，那么巴基斯坦的军队呢把它击落了，那么但是印度军队呢就向巴基斯坦旁遮普邦的一个叫 Siakot 这个边境的哨所开火，这就开打了。那这个事情首先是无人机，我看巴基斯坦是这么讲的，印度呢是讲印度边境的安全部队啊，在印度，他印度讲英文的叫做 The Border Security Force 截获线报，在印度巴基斯坦边境的这个阿姆利萨啊，这个阿姆沙利地区发现一架无人机，这架无人机呢是中国大陆做的大疆的叫 Mavic 3 Classic 四轴飞行器。那么这个讲法呢就两方面对不上，这个巴基斯坦说印度派飞机过来，印度是说巴基斯坦派中国做的无人机过来，到底这架无人机是印度派的是巴基斯坦派的都搞不清楚。但是由于这个事情呢就开始打仗了。那么这个印度军队呢说巴基斯坦说违反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在边境城市刚才讲 Siakot 这个地方的这个协议，就开火，印度呢先开火，巴基斯坦呢是报复。那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也完全不清楚啊。对，有没有人员伤亡也不知道，不过这个地方呢都是高山峻岭之中，所以呢打成什么样呢我们永远搞不清楚。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